天开经本227面啊，第四行摩诃迦摄者，四云大归士，夜云引光头陀敌。这个抄里面呢有解释啊，大归者，先是学道，有灵归覆土而出，应以为信啊，这是有个典故，从这么来的。民毗波罗，这毗波罗是树的名字，这一树也啊，称大呢以别同名，因为这个迦摄这些族啊，他的族人很多啊，有声望啊，有地位的人啊也相当之多啊，所以为了区别起见呢，称他做摩诃迦摄啊，就是大迦摄，摩诃是大的意思。说引光者，这底下呢又有一个解释啊，这个摩诃迦摄啊也称之为引光啊。说有世僧为至金师啊，为至金师啊。这与一女人呢同以金眼佛像，谁敢世事深入金色啊，这就是他自己呀、是一个冶金匠啊，冶金匠。那么有一个女子拿了一尊佛像给他贴金啊，给他贴金，那么他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的事情啊，所以就没有收他的工钱，这个功德两个人做啊，所以感得生生世世身相啊非常之好啊，身如金色啊，说金色黄药喷火于色，名引光也啊，就他的光明比其他人光明啊要大得多了啊，像我们白天呢在阳光之下，这一切灯光啊都黯然无色了啊，这是光明之盛的意思。那么头陀第一呢是梵语，这个头陀者梵语，此云斗数啊，或云呢淘汰啊，这个抖擞就是把身体上这个尘劳啊统统把它抖得干干净净的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它有十二行啊，为一恶难若，二呢长七十，乃至十二呢淡三一啊。那么这个乃至啊当中就省掉了。头陀啊，我们一般称为苦行啊，在佛弟子当中啊，他是苦行第一啊。他出家的时候，他身世非常之好啊，他是生在一个富贵家庭当中啊，出家之后啊，能修苦行，这个佛非常的赞叹他。这个阿难若啊，是难若呢，就是热闹的地方啊。阿当作无讲啊，无热闹就是很清净的地方啊，所以阿难若呢，就是清净之处所。 那么过去的社会是在讲比现在的社会是清净多了啊，清净太多了，尤其是出家人呢都住在山里啊，不是住在都市里面。那么这个乡下的也有农民居住啊，那么农民呢养牛的最多啊，印度这个牛啊大家对它都很尊重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，这就很安静了，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阿兰若这个清净呢以这个为标准啊，就是他这个修道的修行地方，这个附近邻居养牛啊牛叫的声音听不到啊。那么现在很多这个噪音比那个牛叫要大得多了，现在要找一个寂静的地方是相当不容易啊。
嗯，
那么那个住处啊非常的幽静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呢，他长期食啊，每一天呢出去托钵乞食啊。第三呢是次第乞啊，乞食是每天出去乞食，但是乞食是次第乞，按照顺序一家一家的乞啊，这个次第呢不能超过七家啊，七家都凑不到啊，这一天只好回去挨饿了，饿一天明天再来啊，所以只可以啊七家啊，不能拣选好、哦、这个人家有钱到他家就吃去托钵啊，这个吃的东西好一点，那你就有分别心了啊，他没有分别心啊，平等的乞食啊，按照这个顺序。第四呢，一食就是日中一食啊，这个过中啊，决定不能吃东西啊。现在是讲吃午，其实不是吃午，是过中不食。啊，因为午啊，午时到下午一点钟的是午时啊，午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，午时是两个小时啊，啊，这过中不食啊。那么这个中日中啊，每一天时间都不一样啊，每一天时间都不相同，所以在古时候啊，用日晷测量这个太阳啊，要在日中之前吃东西，如果碰到阴天呢，那就没办法啊。什么时候日中啊，从前也没有钟表，有钟表也不准啊，现代比从前方便多了啊，现在有天文日历啊，所以要是这个持午这个同修啊，最好是向这个天文台啊去问他们要一本天文日历啊，天文日历记载着每一天这个日中的时间是几点几分几秒，很清楚啊，这比从前的方便多了。那么日中以后啊，只能够喝水啊，在戒律里面讲没有沉淀之物可以吃啊，水不沉淀啊，这个蜂蜜也不沉淀啊，这个蜜糖啊不沉淀啊，像豆浆不行，豆浆会沉淀啊，果汁会沉淀啊，凡是会有沉淀的东西啊都不能吃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吃午呢，他下午水果要吃，是啊， 那这个牛奶豆浆呢更不必说了啊，来喝一杯的喝一杯牛奶，牛奶会沉淀的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在戒律上讲，全部都破斋了啊，这个吃五功德完全破掉了啊。所以这个要学，那得要好好去研究戒律啊，否则的话呢，连样子都没有学到，晚上喝一杯牛奶就破掉了。啊，等于说没有吃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第五条呢是戒量食，就是他吃的东西啊是有定量的啊，绝对不是说把三餐东西啊一餐吃掉啊，他怕饿嘛啊，特别多吃一点。这不行啊，这个错了啊。我们也看到许多吃五的那个人，他不吃五的那一天他吃的东西少，吃五的那一天哦，他中午一餐饭吃特别多，这个搞法了会把肠胃搞坏呀啊。实在讲啊，修行不必这么做法了啊，不是说是不吃东西啊就能成道啊啊，不吃东西那个冬眠，你看看那个谁个是一冬眠就好几个月不吃东西，你能比得上他吗？比不上啊，是啊，太不能成道啊。所以一定啊要晓得这个佛经里头许许多多啊制定这些仪规的道理。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这个生活习惯呢，出家人都是到外面去托钵的啊。那么佛弟子如果不出去托钵，人家说是闲话啊，说这个佛不是修道人啊，就是没法子，只好出去托钵了啊。是印度当时许许多多外道啊出家的生活习惯，所以佛在那个时候当然也跟他们习惯一样。那么过中不食，在从前那个时代，佛的这些长随弟子啊，多半都在那里打坐修定啊，他心清净啊，他的确什么都放下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三一一波嘛，他什么都放下了，他心清净啊。我们现在的人啊，烦恼太多啊，妄想太多啊，你要是修着日中一时啊，非生病不可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身体啊，实在讲是一部机器啊，机器之所以能够运作啊，它都有能量啊要补充啊，补充不足这个机器就要损坏啊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汽车啊，你油料不足，你要开到那个高的速度，它非坏不非出毛病不可嘛。我们身体这部机器啊，饮食营养就是能量啊，到时候你就给它加足啊才行啊，它才有精神呢、啊、它才能办事啊。为什么佛弟子他一天吃一餐就够了，我们三餐还不够啊，还得吃宵夜啊？原因就是啊，他那个机器省油啊，我们这个机器耗油嘛，这个没有法子啊，这不能比的啊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能量消耗到哪里去呢？消耗在妄念上。你妄想越多啊，你所消耗的能量就越多。从前出家人没有妄想，他 他不要攀缘啊，他一天到晚没想头的，所以他只有入定，因此他消耗量少啊，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七天七餐，他定中嘛，他消耗的更少啊。辟支佛经常讲的半个月出来退一次步啊，半个月退一次啊，他那个定的功夫更深，那消耗量就更少，他吃一餐这个营养量他半个月够了啊，半个月再添一次，这我们不行了啊，我们就妄念太多太多了，你又不肯给他加，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呐啊，所以大家同修啊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决定不是冲面子的事情啊，不是搞好看的事情啊，是看我们自己能力能不能做到啊，不要勉强啊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学节量食，这是对的。你说我们中国古人讲养生之道啊，啊，这个早晨呢要吃得好啊，中午要吃得饱，晚上吃得少啊，这个是很有道理啊，帮助你这养生之道的啊，这在饮食方面啊，可是饮食与自己这个念头啊，的确是成正比例。我们念要清净啊，念越清净啊，饮食就越少啊，这个是自自然然的道理。所以修头陀恨的人也是节量食啊，并不是一餐吃的特别多啊。第六条呢，就是故中不饮浆，刚才说过的啊，凡是有沉淀物质的浆水都不吃啊。所以吃午的人到这个下午的时候顶多喝这个喝水啊，或者喝一点糖水啊，决定了没有沉淀的啊。第七呀，着粪扫衣啊，他穿的衣服怎么叫粪扫衣呢？是别人那个衣服破旧了，丢弃掉了，不要了，他把它捡起来啊，捡起来破烂的地方把它去掉，还完好的地方把它留下来，那么积得多了，一块一块，所以这个袈裟了是一块一块那样凑起来的啊，不是说现在买整批的布剪碎了再把它缝起来，是这个意思都错了啊啊，这个佛要在世看到要骂人的，是不是啊？不知道惜福啊，不晓得惜福啊！啊，出家人那个福田一那种做法，那是个不得已的，啊，所以你捡来的这个布料不会相同，颜色也不一样，所以缝起来之后染一染，染色，啊，不至于五颜六色嘛，就穿染色衣嘛。你要晓得从前生活是这种方式啊。啊，不像现在啊，那么现在做这一件衣呢，也就是一种纪念的性质而已了啊，在从前是不可以的啊，一定是到外面捡这些布头啊，拼拼凑凑起来啊，这才能缝一件衣啊。第八呢是淡三衣啊，它不能有多的衣服，只有三衣啊，因为印度那个地方天气热啊，他三衣就够了啊，那个衣实在就是一块很大的布啊裹在身上而已啊，淡三衣啊。第七呢，中间坐 啊，他要休息，去坐一坐，到哪里坐呢？到那个坟地里面去坐。啊，常常提起自己的警觉。啊，人命无常啊，常常想到这。啊，对世间一切法了，无有留念。啊，晚上睡觉呢，他了是不睡觉的。啊，他打坐，啊，树下修，啊，找一个树底下，啊，可以遮遮这露水，啊，到树底下去打坐，啊，去过一晚上。啊，那么佛的规定，树下一修。这都是避免贪心的。如果这个树很大，每天晚上都到这来，好了，你贪心增长啊。所以这个树下呢，只能住一晚上，第二天第二个晚上决定不能在同样一个树底下去坐去，你要另外去找地方啊，要树下一宿啊，对环境啊绝对没有贪念。第十一呢是陆地坐，啊，这功夫比较高一点的，啊，不必在树底下，陆地他也能坐。啊，第十二是但坐不卧，啊，他不会躺下来睡觉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十二种啊叫头头恨，啊，叫头头恨。那么迦叶尊者常常修这样的。苦行说扫除尘累呀，沉静身心也啊，这个是修行的目的。假设年老不舍头陀佛悯其衰呀，劝令休息，假设头陀如故，佛乃圣赞有头陀行，我法久存，故云头陀第一。啊，迦叶尊者年老的时候，佛就劝他了，不要这样修苦行。啊，可以方便一点了，他不肯，他还是继续修他的苦行。啊，所以佛对他特别的赞叹。那么现在啊，这个修道比从前要难的太多啊！现在人修行呢，实在讲，他要能成就，那实在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的设施都不如法。啊，生活不如法了。啊，换一句话的说的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不但不能叫你断贪嗔痴，实际上叫增长贪嗔痴呢，这怎么能修得成道啊？啊，修不成功的。现在寺院的这个疗房，一个人一间呢，一个人一间疗房不能修道啊，决定修不成功的啊。所以在过去，丛林寺院的疗房呢，是睡广单呢、啊、通铺啊，像军队一样啊，啊，没有单独房间的。这个单独房间的在寺庙里面就有住持啊，方丈呢他有个小房间啊，刚临之寺他有房间啊，再一个年岁老的体力衰的他可以单独有个房间啊，年轻人 约定不是空。啊，年轻人要是通途啊，啊，所谓是一中靠中啊，这样才能够成就啊。啊，现在不但是要一个人一个房间，还要一个人一个小套房，简直就享福去了嘛。他的福报很大了。想完以后来生就不得了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佛门这个常讲啊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呐、啊，将来要还债的啊！你欠多少施主的债你还不清，这个事情很麻烦很麻烦啊！所以现代修学完全要靠自己警觉啊，自己不警觉决定堕落。啊，再看底下第四位尊者摩诃迦旃延，对，迦旃延那是信啊，是云闻师夜云呢不定，夜云善神，夜云利有无等，这个迦旃延这个这是梵语了啊，这个梵语里面含多义，这很多意思在里头。南天诸婆罗门族也啊，这是讲他的出身，他的家世啊，他是南印度。他的世家呢是婆罗门的种族，这个在印度四姓阶级里面是最高的啊。那么在佛的弟子当中啊，他是议论第一啊，他有辩才啊，议论第一啊。我们看底下注解，闻师者闻才修师也。我们一看这个人呢，平常很重视仪表啊，很重视啊修饰啊啊，他的这个仪表非常的端正啊。凡人议论呢，心虽小了此理，若直随而不闻，汗慢而不施啊，则此不达意啊，非善议论者。那么这里不但呢他的仪表他修饰，他连这个言谈吐啊啊他也懂得修辞啊，所以跟着谈吐啊言语啊非常的温雅啊庄重啊。那么不定者呢是纵横善巧，乃善议论矣啊，这是不定是取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辩才无碍啊。善神者子系母故，又破热弹曲为善神。那么这个里面所讲的意思呢，都是说他与人家辩论的时候啊，与人家辩论。那么子系母啊，这个里头也有个因缘，就是尊者他幼年呢、啊、父亲就过世了啊，他是一个孤儿，他母亲啊改嫁，那么他随着他母亲啊，跟着母亲一道去，所以说是子系母故啊。那么在这样家庭环境当中长大，当然 许多事情啊都不能称心啊，要受许许多多的限制，那么这也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所以他这个名字里头含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善神的意思，那这个破月弹曲，破月弹曲啊，是讲他的议论风声啊，能够破除别人的邪见。这个曲啊，就是弯弯曲曲的，就是不正不正，不是政治正见的啊。现在讲的话，就是邪知邪见啊。他有能力呀、啊，能够啊，热是热闹啊，破除别人的烦恼啊，能够这个弹斥别人的这个邪知邪见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那么。这个善神也是比喻啊，比喻像这个扇子后面拴的这个扇坠一样，这也就是那个子细母的那个意思啊，说他是随着母亲改嫁而去的啊，都取这个意思。不多断肠啊，发挥中道，唯利有无也啊，这个意思好懂啊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加占言这一个字里面的含义啊。说如外道问，是得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外道请教他说，人死不还呐、啊，知无他事啊。那么再举一个例子，有外道问他啊，那个外道不相信有来世、啊、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人死了以后从来没听说这个人再回来过吗？那哪有来世呢啊，拿这个问题来问他啊，这意思是为人死受苦啊，应当回还，甘受不还呢，是故无他事啊。这里解释这一句话，那么像他答复的时候，啊，他大言：“如是罪人，被诸牢狱，临得归佛。”啊，他这个比喻也很好，啊，好比一个人犯了罪，被他抓到监牢狱里去了，他能不能回来？不能回来啊！啊，所以又问：“天何以不归呢？”那人死了上天，天上自在啊，他为什么不回来啊？大隐堕死得除，肯再如否啊？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人世间就像个粪坑一样啊，这个人好不容易跳出粪坑，他还会进来吗？还不会进来了，天就好比跳出去了。所以他的议论呢、啊、确确实实是能服人，真是举几个例子来说啊。正义阿含赞云：善分别义，复言道教，故曰议论第一啊。我们继续再看底下啊，第五位尊者摩诃俱赤罗。俱赤罗是梵语，四云大膝啊，就他的膝盖比别人大，所以人家就叫他这个名字啊。这个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膝盖啊，他名字叫大膝盖啊。舍利弗鸠啊，是舍利弗的舅父啊，在佛的弟子当中答问第一。大喜者，从状得名啊，他的形状上得的名号啊。舅者与生子母啊是姐弟 啊，就是舍利弗的母亲啊，是他的姐姐，啊，他是舍利弗的母舅，啊，往论圣经，啊，就是平素啊，他常常跟他姐姐辩论呢、啊，他总是胜，啊，他姐姐辩不过他，啊，结怀生子，啊，他的姐姐怀孕了，就是怀舍利弗的时候。即便顺法，地不能及。啊，他这个姐姐怀这个舍利弗的时候啊，突然之间辩才无碍，每一次辩论呢，这个据说都没办法，啊，都输了。啊，那么他一想的时候啊，这个将来这个外孙出世之后啊，如果辩不过他了。这很丢人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就发愤呢去求学啊，到印度啊许许多多地方就参学啊，发愤游学，事不减长啊，这个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了，现在发愤读书啊求学啊，所以指甲很长，人家叫做长长繁殖长长繁殖，读十八种经啊，答问者有金情故啊，得四辩才，促问能答啊，所以他在佛弟子当中的答问弟子啊。那么他这个故事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说的很多啊，楞严经说的很多。第六位尊者利婆多啊，自云心修，业云实修啊，无捣乱地修啊，捣是颠倒啊，乱是这个乱想啊，无捣乱地修、心修者啊，从心弃子而生，应以为名。十修者，十为二十八修中第十三修。啊，可能是他父母啊祈祷这个心啊而生的这个小孩啊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。这个心修了啊，无捣乱者心正故不颠倒，心定呢故不散乱啊。那么他在弟子当中就是表啊无捣乱的。周立盘陀伽者，自云其道，业云大路边。仅持半计得无正果。那么这个是在这个佛弟子当中啊，可以说是最笨拙的一个人啊，这个十六位尊者通通在此地是表法啊。解道呢，是其母运势还家，于中路旦死。那么这是他哥哥啊，他母亲怀孕也很奇怪啊，都是在路上生的啊，第一胎是路上生的，这一胎又在路上生的，所以叫极道啊，相极的这个路中啊生的这个小孩啊，就继续于啊土路之间，故云极道。大路者，母生二子，介于路边，言大了，一别小也啊，这是大路边。出家于岸， 求无所解。凶险如道，怪其无知，现实归俗，一佛四门，戒贪流涕，佛怜而录之，时诵扫帚，每日诵之，记忆忘矣，久之或悟，苟净或除，得阿罗汉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我想诸位都能够了解。那么经上说的，它有个因缘。周立盘陀且前世的是三藏法师，是很了不起的。这个法师呢，令法教人呢，只教一半，后头留一手，为什么呢？怕将来别人学的超过他，所以这一世啊，得了个愚痴果报啊，所以通通都是有因果的。令财的得贫穷果报，令罚的得愚痴果报，他得的是个愚痴果报。他兄弟两个都出家了啊，所以他的哥哥看他很可怜啊，听经听了很久啊都不懂啊，不但意思不懂啊，这个听的经的时候一个字也记不得啊，所以哥哥就劝他，你回家去算了，还俗去不要出家啊。那么他就哭起来啊，当然一方面是恨自己啊，愚痴嘛啊，在恨你是要离开佛陀了啊。佛看到之后啊，佛知道他前世的因缘啊，所以把他收下来了，叫他念两个字啊，扫帚啊，念扫呢都忘掉了，再叫走，那少又忘掉了。个人呢就这么笨法啊，就这么笨法。可是以后念久了啊，他忽然开悟了啊，就是过去世的善根呢现前，开悟了，他也证了阿罗汉果啊。如果要遇不到佛，那他这一生就空过了啊，因为佛晓得他前世的因果啊，知道用什么方法了把他的业障啊扫除啊，让他恢复。第八位尊者是难陀，此名善欢喜，叫放牛难陀也。这个难陀啊，在佛的弟子当中总共有三个啊，有阿难陀，就是阿难尊者啊，孙陀罗难陀啊。那么今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欢喜难陀啊，那么一共是三个啊，用放牛啊来鉴别布施那两个人啊，放牛啊，就是牧牛的意思啊，牧牛的意思。阿难陀者，此名庆喜啊，这个就是以后啊集结经藏的阿难尊者啊。那么具足称阿难陀，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尾音省掉了啊，就称阿难。此云庆喜，又云无染，佛之从地多闻地啊。就当今这阿难与众同闻净土之教， 而独以宗持礼啊，一念不忘啊，成极解啊，我乃以后是佛集结流通经藏的人啊，所以这个人在佛门里头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底下有注解啊，为什么他叫庆喜呢？佛成道日诞生啊，所以这一天呢是释迦族家里双喜临门啊，双喜临门。王继成名，即闻太子成道啊，即太子成佛，是啊，这是一桩喜事啊，啊，消息传来啊，又闻宫中旦子啊，就是阿难的父亲跟释迦牟尼的父亲呢是同胞兄弟啊，同胞兄弟。那么就是阿难尊者啊，是释迦牟尼的叔父的儿子啊，叔父的儿子，这双眉二难，一时俱毕，举国心亲，应以立名啊，他的名号是这么来的啊，所以叫亲戚。说又见其相者，闻其声者，读其威仪者啊，无不欢喜故啊。阿难的相貌长得很好啊，佛有32相，阿难有30相。